台海局勢兵凶戰危，已成國際輿論近期關注的焦點。對在前線備戰的台灣現役軍人來說，他們感受到的壓力亦都是史無前例咁高。一位不方便透露全名在台灣海軍服役的現役軍人阿偉對美國之音說，台灣軍艦近期在海上遇見中共解放軍的敵船，已經是家常便飯，但是每次交會仲是令到他繃緊神經。阿偉說，一級艦有掛飛彈的船通常都會有立即性的壓力，要開船面對的壓力就是一出去就是要跟中共或者是外國的軍艦在海上作交會，那第一時間會覺得會不會今日晚上就要開戰呢？畢竟目前情勢是這樣緊張，他怎樣知道這次出去會不會是最後一次出去呢？或者是等一下會不會是海上擦槍走火呢？阿偉已經在海軍服了長達10年的志願役，是台灣兵役自從2018年起由徵兵改為全面募兵制之後所培養出來的徵兵。雖然他說每次出海都做了備戰的心理準備，但是台灣和解放軍的軍艦在多次交手交會的實際經驗就是兩軍其實都沒有要交戰的真正的意圖。阿偉說，通常他們在海上就是一個默契在這裡演戲，雙方都知道對方的底線，兩邊就是在海上做一個簡單的言語溝通的交流，然後做一個樣經過，但是中共都知道他們海上的界線在哪個地方，他們就會喜歡在那個界線沿著界線走，那你台艦過來盯著我，我就雙方就在海上並列做一個形式上面的遊走，總之他們很喜歡故意在邊緣上面行走。一旦中共侵擾意圖太明顯，逼得太近的時候，阿偉說台灣亦都不會示弱。他說台灣海軍會使用第16頻道的公用頻道，以無線電話來向中共示警，通常廣播的內容為，請勿靠近我國的24海里邊界，你即將進入我們的海上應變區，再靠近將會有無法預期的碰撞發生。阿偉又說台灣海軍的策略不是硬碰硬，採柔軟的勸導，不過共軍回應都很囂張。他說中共通常回答的就是無可奉告，不然就是我正是走在公海上，無需向你通報。同為海軍出身的阿華亦都憂心台海緊張的情勢，不方便透露全名的阿華是有5年服役之歷的志願役軍人，曾經是一級拉法葉艦擔任海軍信號下士，已在2年之前退伍。他回想當兵的時候，海軍經常有重複的操演來到增強實戰力，但是他說自己當年懵懵懂懂，再加上平時訓練和戰爭的實況完全不同，因此他認為台灣需要大幅提升備戰力。
其實當兵我們自己船上做那些操演，其實有時候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幹嘛，可能像打靶吧，一般的步枪啊，我当兵到现在也没开过几次，我叫我用枪我也不会。
阿华对美国之音话，其实当兵的时候，他们自己在船上做那些操演，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做做紧啲乜嘢，就好似打下靶一般的步枪，他们当兵到而家亦都冇开过几次，叫他用枪佢亦都唔会。阿華目前隸屬230万的后备役军人，为了强化战力，台湾国防部已经在10月推出后备战力改革方案，自明年起，后备军人将从现行的2年召训一次提高到每年一次，而且每次的训期亦都将会由现行的5至7日提高到最高的14日，而且课程以专长服训、射击训练和战斗教练为重点。阿华表示，早在民进党政府上台的时候，中共对台的敌意就明显增强，他靠着兵力和武器优势对台大打消耗战。海軍弟兄早就感受到勤務負擔和不確定性的增加，
出海時間越來越長，次數也越來越多，動不動就要緊急出港，可能我現在在放個假，然後忽然就被召叫回去。像我有一次就被叫回去去南沙太平島，因為中共來，然後我們就要趕快過去捍衛我們的主權，很多次都被緊急召回，也從原本的7天啊，慢慢變成9天、10天，然後到現在的12天。
阿華說出海的時間越來越長，次數也越來越多，動一下就要緊急出港，可能他目前在放假，忽然就被叫到回去，好像他有一次就被叫了回去，去南沙太平島，因為中共來，然後他們就要趕快捍衛主權，很多次都被緊急召回，單趟出海任務亦都從原本的7日慢慢變成9日、10日，到現在12日，除了任務次數增加，備戰模擬的頻率亦都增高， 隶属救火班的阿华话，无疑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他们就全体动员备战因应。
可能模拟我们被飞弹打中了，起火了，我们就要穿上救火衣、消防员那种，然后拉喷水的袋子，那个叫水龙袋，模拟起火啊，然后我们就把它扑灭啊，或是船破了一个洞，我们要去拿木板把它堵起来。
阿华又话，可能无疑他们被飞弹打中了，起了火，他们就要穿上救火衣、消防员那种，然后拉喷水的袋，那个叫做水龙袋，无疑起火，他们就去将它扑灭。或者是船穿了一个窿，他们就要去拿木板将它堵起来。阿华说，他隶属的信号团队时常随军舰出海进行海上侦巡任务，例如航行至外海护渔，以确保台湾籍的渔民捕捞作业的安全。他说，共军敌船绕台的行径非常频繁。
中国跟我们不好了，他就会故意一直派军舰过来挑衅我们啊，或是他们什么科研船在外海附近绕来绕去啊，我们就要赶快过去防止它进入我们的领海。
阿华说，中国和台湾处不好，他就会故意一直派军舰过来挑衅台湾，或者是他们什么的科研船在外海附近绕来绕去，他们就要赶快过去防止这些船进入台湾的领海。虽然部分现役和退役的前线军人对台湾的备战实力有所质疑，但是现年27岁不方便透露全名的阿杰就对台湾的战力有信心。至于金门服役的阿杰，18岁就入伍，至今已经服役8年，他认为台湾所强调的征兵政策打造出来的是一支支小而美、小而精的部队，战力已经相对提升。阿杰对美国之音说，台湾陆军近年来加强专项训练和演训模拟，例如针对一般的补给、运输、弹药和卫生等货物进行实战演练，操货质量提升，或者是搭配改装的新型装备和武器来到训练步兵、战车和炮兵等的协同战斗。
目前不管是你操课的质量、装备的更新，尤其是近几年大家应该对个人装备的更新非常有感，车辆装备、一些训练装备的更新非常有感。
阿杰说，目前无论是你操课的质量、装备的更新，尤其是近几年大家应该对个人装备的更新非常有感，车辆装备、一些训练装备的更新非常有感。阿杰认为，台湾军队目前的训练已经同过去齐头式的训练非常不同，他说目前是根据个人体能的弱项来到加强训练，而且演练亦都是更具战略性。台湾虽然已经全面改采征兵制多年，但是沿袭数十年的募兵制仍然尚未废除，不过役男的役期逐年下降，自从2018年以来已经从一年再下调至只有4个月的军事义务役。由于义务役训练期太短，引发外界质疑成效不彰，可能训练出一群无用之兵，反而浪费军队的人力物力。曾经接受短期替代役训练的役男亦都认为，役期太短根本无法训练到位。现年29岁的华子森就是为期一年的海军义务役，亦都在2015年退伍。华子森说，当年入伍之后第一次登舰的经验令到他至今印象深刻。
我们的工作是需要在舰长室在舵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海上的动态。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其实就有非常近距离看到中国的军舰，可能只有一两海里吧，大概就是3到4公里而已。
华子森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工作是需要留在舰长室在舵房，所以他们可以看到海上的动态。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其实就有非常近距离看到中国的军舰，可能只有一两海里，大概就是3到4公里的距离。当时第一次上船其实搞不太清楚的状况，但是看到舰长从舰长室走出来坐在舵房那边看住那只船，大家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氛围会变得比较紧张。华子森一整年都在外海学了波斯密码和首席，这些是船舰间的国际语言，但是他说一年的训练期太短，单单是摩斯密码就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做到流畅地和其他船舰透过密码沟通，而且他说不少军中战友体能太差，战斗力显然偏低。华子森说，当时在做体能测验的时候，船上有些人是 BMI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超标，可以不用检测，结果两岸真的打起来的话，你要这些 BMI 超标的人怎样去跟敌人对抗呢？ 台湾人口逐年下降，造成兵力兵员短缺，基于提升整体的战力的需求，位于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国家安全组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现代武器精密化和整体作战复杂化的前提之下，台湾走向征兵制是重要的一步。
常备部队全志愿化之后，我个人的感觉是常备部队的训练跟战力确实是有所提升，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很多的武器系统本身变得比较精密，所以你要让一个士兵能够成熟的运用这些装备本来就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揭仲说，常备部队全志愿化之后，他个人的感觉就是常备部队的训练和战力确实是有所提升，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的很多的武器系统本身变得比较精密，所以你要令到一个士兵能够纯熟地运用这些装备本来就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相较于解放军高达200多万的兵力，台湾常备部队人数只有17万左右，双方悬殊很大，因此揭仲说台湾极需发展出以寡敌众的不对称的战力。揭仲又表示，随着解放军战力的提升，台湾除了武器升级之外，亦都需要扩大后备部队的支持，以扩充战时所需部队的人数。美国之音顾子龙台北的报道。